谈古论今，超越时空，从时文要事到生活人生，样样都同你息息相关。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嘅粤语广播。
各位听众你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国际广播电台，我是念慈，为大家主持一个小时对话粤语节目。首先请收听越南新闻。
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婉仪，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今日带给大家的主要内容有：川普向共和党组织发出警告，话停止用我个名同相片筹钱；美国商务部长持有微信母公司腾讯的股份；美国国会参议院通过19000亿美元纾困法案；两会细节，习近平独享两个茶杯；接种中国科兴疫苗，香港爆第二宗死亡事件。下面请听详细内容。据美国 Political 新闻网报道，川普的一名顾问说，川普的律师3月5号向共和党最大的三个筹款实体，共和党全国委员会 RNC、共和党全国国会委员会 NRCC 和共和党参议院委员会 NRSC 发出警告，要求他们停止在官方筹款出版物、电子邮件和商品中使用川普的名字和肖像。Political 解释说，川普对那些帮助投票弹劾他的共和党人的组织使用他的名字感到愤怒，这些组织没有得到他的许可。报道说5号共和党全国委员会发出了两封电子邮件，要求支持者捐款，说这样就可以将他们的名字添加到川普的感谢卡上。私下里面，共和党竞选人表示，不使用川普的名字是不得的，因为他的政策在选民中非常受欢迎。报道还说，川普一直在准备和共和党开战，他已经受够了和共和党建制派的所谓友好。不过和 Political 报道不同的是，川普的高级顾问米勒 Jason Miller 曾经说，川普总统致力于共和党，不单止这样，他还想确保共和党在2022年赢回众议院和参议院。拜登政府的商务部正在对川普政府发布的和中国有关的行政令进行广泛审查，包括去年一个禁止美国企业和个人与腾讯进行交易的行动。而现任的商务部长雷蒙多 Gina Raimondo 和他的丈夫拥有腾讯的金融股权。据每日电讯 Daily Caller News Foundation 报道，1月19号向联邦政府道德办公室 OGE 提交的一份财务披露文件显示，雷蒙多和他的丈夫在腾讯拥有价值21500美元至44500美元的股份。雷蒙多和他的丈夫共同拥有两个新兴市场交易型开放式指数基金 ETF 的股票，这两个基金拥有包括腾讯在内的几家外国股票，这对夫妇在这两个基金中的持仓总价值在365000美元至750000美元之间。美国联邦道德法禁止政府雇员参与和自己有金融利益的公务，在被确认担任商务部长之前，因潜在的利益冲突，雷蒙多承诺将与其他财务职务进行剥离，但是他没有提到要撤出他在腾讯的股份。雷蒙多在写给商务部道德官员大卫马吉 David Maggi 的信里面说，在我完成这些资产剥离之前，我不会亲自和实质性参与对任何控股公司的财务利益有直接和可预见影响的特定事务。不过政府监管项目总法律顾问斯科特·艾米 Scott Amy 表示，目前还不清楚雷蒙多和他丈夫拥有的新兴市场基金是不是会被认为是法律规定的利益冲突。 例如多元化的共同基金通常会豁免于利益冲突法。与医疗保健、能源或医药 ETF 不同，新兴市场 ETF 分散在多个行业。雷蒙多所投资的基金其中包含腾讯，可能会豁免于利益冲突法律的约束。艾米话俾每日电讯听，对雷蒙多来讲，最好的做法是向道德官员咨询，以确定他的投资是否构成利益冲突，如果需要的话就要退出。雷蒙多在3月3号宣誓就任美国商务部长。美国国会参议院6号以50票比49票的党派投票通过了19,000亿美元疫情纾困法案。投票的时候，一名共和党参议员缺席。参议院通过的这项法案名为美国救援计划，或者 HR1319。因法案的内容有改变，法案还需要送回去众议院投票。众议院于2月27号以219对212票通过法案，所有共和党人和两名民主党人投了反对票。这项法案将向很多美国人直接发放1400美元支票，并向州和地方政府提交3500亿美元。覆盖疫苗分发以及扩大儿童税收抵免等。同时，法案将为疫苗和检测提供资金，为受到疫情冲击的餐馆和航空公司等商业提供救助，并向小商业提供资助等。民主党议员提出的将时薪升至15美元的修正法最终没有被纳入纾困法案。民主党人提出的提高每周紧急失业救济金额亦从每周400美元降到300美元。共和党不支持民主党人的这项法案，他们认为纾困方案没有瞄准真正需要获得救助的对象，法案仍没有听取任何共和党人的意见，而且只有 9% 的支出和解决疫情有关，同时资金发放的时间点亦不对，因为目前美国经济正显示强劲反弹。国会推进的这项19,000亿美元刺激方案，让很多市场人开始担心美国会可能出现通货膨胀以及短期经济过热的问题。近日中共召开两会，网友发出了今年两会的图片，与以往不同的是，习近平面前放着两个茶杯，而李克强等其他与会官员面前只有一个茶杯。为习近平倒茶水的是一名男服务员，他手拿着一个专用的茶壶仔，应该是专门为习近平一个人服务。在去年的两会上，有媒体注意到习近平换杯的一幕，和其他与会领导人不同。一名男服务员不是直接往习近平的杯里面倒水，而是连杯一起拎走再换上新的杯。有媒体评论说，习近平上台之后强化了自己的保安工作，他的茶杯由专人负责，很可能是为了防止被人落毒。关于服务员的性别转换，一种讲法是男服务生可能是中共最高层的保镖，随时在突发情况的时候挺身而出。还有观点认为，这个是为了防止中共高官紧盯美女的丑态被曝光。之前的两会期间，前中共党魁江泽民色迷迷紧盯女服务员的丑态，曾经被海外媒体拍到并广传，让北京当局好难堪。日前，香港一名55岁女子在接种中国科兴疫苗之后死亡，这个是几日内爆出的第二起死亡事件。香港媒体报道，这名女子2号在官涌体育馆接种科兴疫苗，3日之后出现急性中风现象，被送往医院治疗，于6号凌晨离世。这名女子可能患有高血压以及胆固醇血脂高等长期病，香港医管局已经将事件呈报给卫生署，女子死亡是否与疫苗有关，要等验尸评估之后才能够确定。 卫生署在3月2号公布了香港首例疑似接种科兴疫苗之后死亡的个案，一名63岁男子2月26号在官涌体育馆接种疫苗，28号出现急性呼吸困难之后死亡。对于死因，事后专家同院方的讲法不一样，引起诸多质疑。根据立场新闻报道，3月3号凌晨，香港医管局联同卫生署召开记者会，伊丽莎白医院副行政总监陈伟文表示，病患入院的时候血糖和血压都在稳定水平，看不出异常。但是新冠疫苗临床事件评估专家委员会则在当日晚上说，死者有食烟、有糖尿病、高血压、高血脂等慢性病，并且死者入院的时候血压非常高，这个就同伊丽莎白医院的讲法好不一样。4号医管局总行政经理刘家宪被追问是不是有人隐瞒死因的时候，他找理由拒绝回应。受死亡事件影响，好多香港人3号取消了疫苗接种预约。当日前往官涌体育馆接种疫苗的民众变少，至少有200人取消了预约接种。今日的新闻同大家就介绍到这里，再见。
美国传媒报道，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会在3月底为反对川普的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众议员利兹·切尼举行筹款活动，引发议论。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警告，在德州的一个边境地区，在仅仅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就拘捕了10,000多名偷越边境的非法移民，南部边境很快就会爆发危机。 NBA 比赛想从今年3月8号起重新在中共央视播放，对此参议员写信给 NBA 的总裁，并谴责 NBA 集团的自私行为。美国参议院已全票通过一项法案，目的是去除中共对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以保护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避免中共进一步渗透校园。前国务卿蓬佩奥表示，中共从事恶意活动，因此在北京办奥运会完全不合适。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我是越南新闻主持人黄晓祥，首先感谢大家的支持。根据美国布莱巴特新闻网的独家报道，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将会在3月底为焦头烂额的众议院共和党会议主席众议员利兹·切尼举行筹款活动。筹款活动是一个虚拟大会，定于今个月25号举行，并要求捐赠者提供2900美元的捐款参加这个会议。如果捐款在5800美元以上，还能够同这位建制派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共同主持会议。报道指出，这个消息意义重大，因为切尼在投票弹劾川普总统之后，正面临着多重初选挑战。民调显示，切尼遇到了严重的麻烦，很可能走向最终的失败。全党的共和党人多次点名抨击他，并在 CPAC 的采访和演讲当中大力批评他。他在党内的地位正在迅速下降。川普上周末在保守派政治行动会议 CPAC 上面发表演讲的时候，亦都公开批评他和他的共和党弹劾阴谋家，还点名批评了所有17名投票支持弹劾或者为他定罪的参众两院共和党人，并说他们需要被免职。而为切尼策划捐款的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在议长任期之内，除了川普总统进行的减税等事情之外，没有做出任何大的成绩，距离任时的支持率历史性地低迷。根据一项民调显示，只有 12%， 表明他在工作当中的无效和失败。 布莱巴特新闻网的这一篇报道当中，还引述了一位川普的盟友，针对前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试图通过举办这一次筹款活动，来搭救反川普的共和党议员撤离的决定的时候，他表示，两个失败的建制派政客只是互相利用。只有好似利茲·切尼呢一啲支持率只有 13% 嘅候选人，先至会请保罗·瑞安咁样嘅华盛顿圈里面嘅人为佢策划竞选筹款。一名共和党嘅消息人士对此亦都表示，任何出现喺呢一场筹款活动当中嘅捐赠者都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佢哋正喺度同共和党推动2022年夺回众议院多数席位嘅利益作对。呢一名共和党官员仲表示，虽然反川普议员切尼系前副总统迪克切尼嘅女儿，可以算系沼泽地中嘅皇室成员，但他在分裂共和党和阻碍我们夺回多数席位方面，他所做的事情比任何政治人物都要多。而建制派的前众议院议长瑞安亦一直好像切尼和其他九名投票弹劾川普的共和党人一样，对川普的整个职业生涯都持敌视态度。在瑞安卸任离开国会之后，就加入了福克斯新闻的董事局。然而福克斯新闻在2020年竞选期间对川普进行了猛烈的抨击，川普为此曾经批评瑞安和福克斯新闻的行为。德克萨斯州民主党众议员亨利·灰里亚尔在今个礼拜四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在大约一个礼拜的时间里面，在德州仅仅是一个边境地区，就拘捕了10,000多名偷越边境的非法移民。再过几个礼拜，甚至是几日，南部边境就会爆发危机，无所作为是不可取的。我们国家目前还未准备好应对疫情期间移民激增的问题。而对于边境地区迫在眉睫的人道主义危机，民主党众议员灰里亚尔发出警告说，这场中共病毒疫情将会扩散到德州南部和其他边境地区。现在他的办公室发布的数据显示，仅仅在过去一个礼拜里面，里奥格兰德河谷的边境巡逻队就拘捕了大约10,000名非法移民。此外，自从这项数据被发布以来，在过去两日里面又已经拘捕了大约2,500名非法移民。而根据美国边境巡逻队的数据，边境安全人员在1月份还拘捕了5,700名无人陪伴的儿童非法移民。灰里亚尔指出，作为一名边境代表，我将会继续在华盛顿为我的社区而战。我敦促拜登政府倾听南部边境社区的声音，同他们合作，共同应对非法移民潮。除此之外，另一名民主党众议员文森特·冈萨雷斯直言不讳地批评了拜登目前的移民政策，并表示他提出的法案是灾难性的。据体育画报3月4号报道，被停播1年多之后， NBA 比赛想从今年3月8号起重新在中共央视播放。为此，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写了一封两页的信给 NBA 的总裁亚当·肖华，问他为什么在外界质疑中共隐瞒疫情、国际社会调查中共病毒源头之际， NBA 就要同中共官媒进行合作，谴责 NBA 集团的自私行为，并限时要求他回答3个问题，因为国会必须进一步了解 NBA 和中共的关系。2019年 NBA 火箭队前总经理莫雷发言支持香港反送中，引发轩然大波。中共央视体育频道随后发表声明，立即暂停 NBA 季前赛中国赛的转播安排，此后 NBA 彻底从央视体育频道消失。传媒报道，在停播期间，肖华多方试图寻求双方缓和关系。央视在去年谈及复播 NBA 的时候说， NBA 释放了善意， 据悉 NBA 向中方提供了价值100美元的援助和医疗设备。去年5月 NBA 的总裁阿当萧华宣布任命华裔马晓菲为 NBA 中国首席执行官，这一项任命在2020年6月1日正式生效。值得一提的是，马晓菲是央视高官马国力的儿子，马国力曾经担任央视体育中心主任、盈方中国董事长、乐视体育副董事长等职务。对此，田纳西州参议员玛莎·布莱克本谴责 NBA 集团的行为很自私。美国参议院今个礼拜四通过了一项法案，目的是去除中共对孔子学院的影响力，以保护美国校园的学术自由，避免中共进一步渗透校园。这一项以全票通过的法案将会要求主办孔子学院的大学必须完全控制这些教学中心，包括它的教学内容、开展的活动、研究经费和聘用人员等，否则将会失去美国联邦政府的资助。这一项法案还将会要求孔子学院保护学术自由，禁止在校园里面适用任何外国法律。这项法案是由路易斯安那州共和党参议员约翰·金乃迪所提出，他在参议院会议上表示，孔子学院不允许任何人谈论维吾尔人、西藏人或者香港人民或者天安门广场发生的事情。孔子学院除了名义上之外，一概受中共控制，是威胁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宣传中心，毫无羞耻之心，每日都有太多的美国学校成为这一场政治骗局的受害者。这个法案将会赋予大学院校对孔子学院的完全控制权，恢复校园里面的思想自由。近年来，在国会议员和倡议者的监督之下，美国各地纷纷关闭了一批孔子学院。据全美学者协会的数据，截至2月份，美国各大学共有55间孔子学院，另有64间已经关闭或者正在关闭当中。去年，川普政府将位于华盛顿的孔子学院美国中心认定为外国使团，时任国务卿蓬佩奥表示，这个措施意味着美国政府认定孔子学院在推进北京在美国校园的全球宣传和恶意影响活动当中，确实起到作用。前国务卿蓬佩奥昨日接受保守派电台访问的时候表示，中共从事恶意活动不适合担任奥运主办国。蓬佩奥说，我希望我们的运动员有机会参加奥运，他们值得企上这样的大舞台，但是终究我们不能够允许美国运动员去中国，鼓励中国共产党继续做他们正在做的那些恶毒的事。奥运是自由和运动员天赋的体现，因此在北京办奥运会是完全不合适的。此前的一日，继全球大约200个维权团体和机构呼吁抵制2022北京冬奥会之后，再有近200名居住在美国、英国、加拿大、日本等国的各界人士参加了这一项全球联署行动，声援香港民主，并呼吁抵制北京2022年冬奥会。美国国会共和党籍议员麦考尔、卡特科、史考特等人亦都曾经提出新法案，希望表达美国国会的立场，抵制2022年北京冬奥会。其中美国佛罗里达州共和党联邦众议员麦克华兹在决议案当中列出中共四大恶行，包括在新疆大规模拘留和种族灭绝维吾尔人、破坏香港民主权利和一国两制架构、控制国内的宗教活动以及隐瞒疫情。华兹说，蓬佩奥卸任之前正式宣告新疆穆斯林惨遭中共种族灭绝，继任的国务卿布林肯亦都表示认同，因此中共应当被禁止享受举办奥运带来的经济利益和免费宣传。今日的报道就到这里，我们下次再见。
接着是科技新闻。
下面是科技新闻。科学家正在开发一种新型的矫正隐形眼镜来改善色盲。色盲矫正隐形眼镜和普通隐形眼镜一样，但是它们有一种红色的色调，可以过滤掉某些波长的光，令到红色和绿色更加突出，以便红绿色盲患者区分。近日来，自阿联酋哈利法大学的研究人员通过水凝胶聚合物中悬浮生物相容性的金纳米火粒来创造圆形隐形眼镜，灵感来自于名为蔓越莓玻璃的材料，同样使用金火粒来产生红色的色调。研究发现，当使用40纳米阔的火粒的时候，镜片的效果最好，帮助用户更好地感知红色和绿色。目前科学家正在计划临床试验来研究镜片的舒适度。三星电子和曼斯特卡合作开发一款内置指纹读取器的生物扫描银行支付卡，无需触摸键盘就可以对购买进行身份验证。三星表示，支付卡将采用三星系统 LSI 业务的新安全芯片组。芯片组集成了几个关键的离散芯片来提供安全性。指纹扫描直接在卡上进行，而不是销售方的 POS 设备上面。同时，这个卡片和 MasterCard 的认证技术兼容，可以在 MasterCard 芯片或者 POS 终端上使用，进行交易的时候不需要密码或者签名授权。三星表示，试点生物识别卡将用于今年较晚时候在南韩推出。推出将首先从国际交易比较频繁的企业信用卡开始。星期四，两名知情人士透露，苹果可能在未来几个星期内面临欧盟的首次反垄断指控。之前音乐流媒体服务 Spotify 投诉说苹果偏袒自己的服务。知情人士表示，欧盟委员会将对音乐流媒体服务 Spotify 两年前提出的申诉做出回应，并可能会在夏季之前向苹果发送所谓的异议声明。世界各地的反垄断规则正威胁着苹果对上架软件收取高额佣金的利润。目前欧盟对苹果的商业行为展开一系列反垄断调查，并将采取进一步的行动，譬如调查苹果应用商店对所有竞争性应用、电子书和有声图书的规定，以及它的移动支付服务 Apple Pay 的不公平条款。此外，监管机构亦都认为苹果的做法阻碍消费者获得更多选择和更低价格，从而损害了消费者的利益。欧盟药品管理局星期四宣布对俄罗斯的卫星 V 武汉病毒疫苗展开审查，将评估试验数据来了解这款疫苗的防疫效力是否大过风险。去年8月份，俄罗斯宣布批准全世界第一款武汉病毒疫苗上市，并根据人造卫星将这款疫苗命名为卫星 V。欧盟之前已经陆续批准了三款武汉病毒疫苗在欧盟成员国使用，这三种疫苗分别是美国 Pfizer 的疫苗、 Moderna 以及英国阿利斯康公司的疫苗。由于这些疫苗厂商为欧盟生产的疫苗延迟交付，令到欧盟今年夏天完成欧洲七成人口接种疫苗的目标受到了挑战。通用汽车星期四向外界证实，他们正在考虑在美国建立第二间电动汽车电子工厂，这间工厂将位于田纳西州。通用汽车目前正在同 LG 化学公司协商，计划合资起这间工厂。通用汽车表示，目前还未有做出最终选择，希望在6月份之前能够对这个项目做出决定。如果敲定合资协议， 双方将为这间电池工厂投资23亿美元，工厂预计将在2022年建成。通用汽车已经在俄亥俄州的小镇 Lordstown 建造了第一座电池汽车电池工厂，用于生产通用汽车研制的欧田电池。通用汽车之前宣布在2020年到2025年期间投资270亿，用于发展电动汽车，在5年内发布20款电动汽车。国会消息人士星期四对路透社表示，国会参议院正考虑一项新的法案，增加对中国的竞争权力，对芯片产业投资300亿美元，来增强美国的芯片制造产业。这项法案的部分资金将会在美国开设工厂的公司提供赠款，用于半导体制造测试和研发。知情人士说，这项一篮子的法案由参议院多数党领袖舒默牵头，可能包括限制中国企业进入美国资本市场的条款。这个亦都是川普政府打击北京政府的重点内容。舒默上个月表示，他已经指示立法者制定一项新法案，来提高美国对中国的竞争力。舒默说，他和共和党参议员托德去年提议通过立法，提供1000亿美元的资金，来刺激从人工智能到量子计算以及半导体等关键技术领域的研究。
最后是新闻追踪，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热点，希望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希望之声的新闻追踪，我是钟嘉伟，
我是叶晚峰。
嗱，呢一集我想同大家倾一倾中国嘅脱贫情况系点噶？嗱，我哋喺海外咧见到好多中国移民啊或者游客咧，咁有好多都颇为富裕噶。咁啊，但系其实喺中国大陆入边咧，一直咧嗰个贫困嘅情况咧都系非常严重噶。咁啊，好多人都系生活喺贫穷线之下噶。咁啊，但系近年嚟咧，中共嘅政府啦吓，咁就都声称话正在努力啊，系去帮呢啲人民咧去脱贫嘅。嗱，咁啊，上个礼拜咧，阿习近平咧就有成绩表出嚟啦。咁佢上个礼拜就喺一个超高规格嘅全国脱贫攻坚总结表彰大会上边咧就话啦，佢话以现行嘅标准之下咧，中国入边咧9,899万嘅农村贫困人口咧，全部脱贫啦。832个贫困嘅县咧，全部择母。128,000个贫困村咧，全部出列。嗱，咁佢讲嘅呢啲择母啊、出列咧，咁即系话全部呢啲人啊、乡啊、县咧，全部都系脱贫啦。咁佢就仲话咧，喺过去8年之中咧，咁啊全国嘅贫困人口嘅收入水平咧就显著提高噶。咁咧而家就实现咗两不愁三保障。咁咩叫两不愁三保障咧？咁嗰两愁咧就系话唔愁食唔愁着。咁三保障就系指咧，呢个义务教育啦、基本医疗、住房安全咧都有保障啦，甚至饮水安全咧都有咗保障嘅。咁啊，习近平仲话咧，而家咧又创造咗一个系呢个彪炳史册嘅人间奇迹。咁啊，讲到尾咧都系习近平嘅胜利啦吓。好啦，嗱，咁叶万芳讲啦咁多啦，嗱，咁啊，根据习近平嘅呢一个咁嘅讲法咧，而家中国基本上咧都冇贫困人口噶啦吓，个个都已经系超越呢个系贫困线噶啦。咁究竟中国呢一个贫困线或者贫穷线咧系点样定嘅咧？同世界银行嗰个贫困线又系有点比较咧？
根据这个国务院的扶贫开发这个领导小组办公室的公布呢，就是2020年呢 这个贫困中国贫困线是4000元年月入，即是年入息4000元以下的呢就算是这个贫困的了。结合起来呢就是每人每日1.7美元的1.7美金的。而世界银行的绝对贫困线呢就是每人每日1.9美金的。咁即係略高於呢個中國嘅標準嘅。咁世界銀行就咁睇㗎，佢認為呢，如果一個人啊每人即係每日嘅入息咧少過1.9美元咧，佢基本上咧就唔可以呢個負擔呢個基本嘅食物啦、房屋啦、醫療啦、教育啦、清潔嘅飲用水啦呢啲咁嘅最基本嘅要求㗎。如果一個人冇辦法應付呢啲咁嘅要求咧，他就冇办法活得有尊严地活噶，咁所以咧就定咗呢个咧就系呢个所谓嘅绝对贫穷线啦。其实即系赤贫线啦，即系如果冇呢啲达唔到呢个水准咧，就系属于呢个赤贫嘅呢个呢种咁嘅情况噶啦。咁咧就系、是，但系咧呢、这个绝对贫困线咧，其实喺好多国家嚟讲咧，因为发展得好啦，已经系冇咗呢一种咁嘅情况出现啦。
因为你讲紧1.9美元咧吓、啊，即系其实譬如喺北美洲，你分分钟可能一杯咖啡都买唔到啦，系咪啊？
即系唔好讲北美洲，就系、是、好多啲发展中国家都个收入都会高过呢个水平噶啦。咁所以咧，好多对好多国家嚟讲，呢、这个所谓嘅绝对贫困线咧，就系、是。冇乜用嘅、啊、因為佢冇呢種咁嘅赤貧嘅人口噶啦已經，咁咧所以咧就係、是有另外一種貧困線咧叫相對貧困線啦。相對貧困線嘅定義咧，根據呢、这個世界銀行嘅定義就係、是、人均收入嘅中位數三分一，如果低於呢個三分一呢個水準咧，就係算呢、这個就。算是这个相对贫困的。
咁即系呢个系根据每一个国家地方定噶啦，就睇你嘅国睇你呢个地区啦吓，个平均入息系有几多而定呢一个相对嘅贫困线嘅。咁啊，请阿叶万峰再解释下，咁究竟喺中国咁呢个相对贫困线又点样样计法咧？
嗱，喺中国情形咧就咁嘅，譬如今年咧去年2020年嚟计啦，人均收入中位数咧就27,540元噶，咁三分之一咧就9,180元，即系等于咧每人每日咧3.89美元收入噶，咁呢个咧就叫做相对贫困线。咁如果系3.89美元嚟讲咧，就高过呢个1.7美元咧就好多噶啦，咁即系好多嘅用呢个水准嚟测量咧。中国咧就有更多嘅人属于呢个贫困噶，但系咧，世卫咧呢、这个唔系呢个世界银行咧就将中国咧就佢有仲有一个划分嘅方法咯，就中国咧就收以呢个收入嚟计算噶，就中国将中国划分为高中收入国家，
因为呢个我谂佢系根据嗰个国家嘅 GDP 嚟计，系咪啊？
系啦，主要系GDP 是其中一个因素啦。
咁呢中国。
仲有就係佢可以使用嘅收入啦。几样嘢几个因素加埋啦。咁
就
定到出嚟吓。咁呢就係 5.5, 佢哋呢个 5.5, 呢个高中收入国家嘅贫穷线呢就係 5.5美元一日㗎。喺咁情况之下呢，根據中國的統計數字，中國就有大概3.7亿的人口，即大概國家的總人口四分之一是屬於這一種貧窮的，即是貧窮線之下的。
即是說如果用這個相對貧困線來計算，
不是，這個是世衛的，
這個世界銀行
的劃分，用這個國家收入來劃分的。
這
樣情況之下，其实咧，嗱，世界银行可以划分你中国为高中收入国家咧，即系话中国嘅收入其实系唔低嘅。咁点解四分之一嘅人口咧系会属于贫困咧？呢、这个就反映到中国嘅制度问题啦，就系、是、收入咧呢、这个呢、这个资源嘅分配唔得平衡啦，就是、有啲人咧就系、是、 贫者越贫啊，富者越富噶。咁咧就低层社会低层次嗰啲人咧就俾人剥削得压抑得好紧要啦，所以咧形成咁嘅现象噶。
嗯，
但系咧啊，中国嘅统计数字咧素来都系灌水噶啦，即系可靠性就唔系好高嘅。咁嗱，再睇一睇另外从另外一个角度睇呢个问题啦，就睇一睇李克强啦。李克强咧总理啦，李克强就上旧年嘅人大会议上咧就讲过嘅，中国咧大概有6亿中低收入人士咧，就是、每个月嘅收入大概1000蚊左右嘅啫。咁1000蚊咧，折合起嚟咧，大概5.1美元嘅啫。
嗯，咁啊，根据呢一个世界银行嗰、那个。高中收入国家嗰个贫困线系5.5美元，咁所以都即根据阿李克强旧年咁样讲咧，其实真系6亿人都系喺呢个贫困线以下嘅。
系啊，即系差唔多国家一半人口咧，40%嘅人口咧系生活喺外国，喺世界银行标准嚟讲咧系属于贫穷。贫穷线以下嘅，呢个好惊人，系嘛？
咁根据同阿习近平啱上个礼拜讲嘅，而家中国完全脱贫啦，咁都争好远。
咁啊，嗱，点解嗱呢个咧就系、是、因为中国咧就系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啦，而且话自己咧好快咧就会超越美国，成为世界最大嘅经济体噶。喺咁样情况之下，仲有咁多人咧未脱贫咧，即系会喺生活喺贫穷线之下咧。这个是反映到他现在的制度是非常之不合理的啦，即是令到很多人呢是没有办法呢生活得是比较有尊严啲，是比较理想啲的。特别是还有不久之前呢还有成亿人呢是处于这个赤贫状态呢，这个是看得到呢是其实呢是非常非常之不合理的。
那么即是跟返习近平上个礼拜讲的那条路线去看一看，究竟他真系讲咗啲乜嘢，同埋做咗啲乜嘢啦。咁实际上系过去8年嚟啊，吓，究竟啊，习近平嘅政府咧，吓，究竟做咗啲乜嘢系去帮人民脱贫呢？
嗱，根据习近平咧，佢个喺琴日喺上个礼拜嘅会上嘅宣布啦，就话喺过去8年，佢8年前当决上台啊嘛，喺8年之内咧，佢哋起咗咧。110万公里嘅乡村公路，咁因为好多贫困县咧都系偏远地方啦，以前就冇车道嘅，咁起咗好多公路咧，等佢哋咧可以有交通嘅方便啦。咁110万公里究竟有几多公路咧？嗱，同你做个比较啦，就系、是、譬如英国，全个英国啊咁大个国家，英国咁嘅国家啦，全国咧只有40万呢个公里嘅公路嘅啫。咁咧就系差唔多，佢系有成3倍啦。
但系中国就大过英国好多喎。不过你讲呢110万公里就系喺啲贫困地方，
专门系为啲贫困县啊、乡啊所起嘅公路噶。
就唔包括话啲譬如北京啊、上海啊
嗰
啲发展嘅城市。
呢、这个数字就去公布啦，应该咧同佢个 context， 即系佢嗰个去。佢呢个脱贫啊嘛，佢讲脱贫啊嘛，所以咧应该就唔包括嗰啲噶。
嗯，
咁咧仲有就系铁路啦，咁啊起咗35000公里嘅铁路，咁全英国咧成个国家，英国啲铁路好发达噶噃，去到边都可以坐呢个火车噶噃，咁成个英国咧只有16000公里呢个铁路嘅啫，吓，仲有咧就系、是、而家咧。就9%，差唔多100%啦。99%嘅贫困区咧都有电力啦。
嗯，
啊、
即系
以前咧就冇嘅、
嗯
啊，即系要得啊点蜡烛、点油灯啊，夜晚吓。咁啊，仲、有咧一个惊喜啦，就系98%嘅地区贫困区咧都有呢个上网，都有互联网啦，有 4G 有光纤啊，呢样嘢真系吓、令人有啲有啲意外啦啊！
但佢哋有冇钱俾到嗰啲吓上网费用咧？
呢、這个如果佢哋嘅收入系提高咗嘅咧，就或者可应该可以嘅，系嘛？
系
吓咁啊！仲有咧就系、是、就政府咧为790万个啲贫困户咧就收葺佢哋嘅破旧嘅房屋嘅吓。 亦都起咗266间呢个居住单位啦，为嗰啲住喺啲好偏远地方、交通去唔到嘅地方嗰啲咁嘅贫困户啦，就搬去落嚟住噶。咁啊，做咗好多功夫嘅，系咪？
系。
咁啊，讲下啲具体啲噶啦。
嗱，我哋而家到休息时间，不如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继续讲啲具体啲嘅例子俾大家听。咁我哋休息之后同大家再见面。
客观分析时局走势，精准捕捉时事点，气象之声新闻追踪。
大家好，欢迎收听新闻追踪的第二个环节，我是钟嘉伟。
我叶晚峰。
继续追踪了中国的脱贫的情况是怎样。刚才叶晚峰我讲到很多实际的例子，就是中共政府是过去那八年之内是怎样帮一些贫困的地方呢，怎样帮他们譬如起公路啊、起房屋啊。那现在有什么的具体例子给大家听一下呢？
关于怎样增加你收入这一方面，刚才说的主要改善你生活环境，现在增加收入了，譬如一些贫困嗰啲村啦，帮佢哋改善你嘅生产啦，譬如啲农村啊，改善你啲灌溉嘅系统啊，教佢哋点样用化肥啊，之类去增产啦。譬如有啲贫困村咧，佢本嚟有呢、做旅游景点嘅潜质嘅话咧，咁政府又帮佢哋即系使钱啦吓、譬如。花钱啊，帮佢办呢个旅游景点啦，
将地方执得靓啲啦，譬如吓公用厕所啊咁嗰方面，
所有配套措施啊，咁啊吸引啲游客啦，咁佢哋咧可以从中可以做啲小生意啊，咁赚钱啦。有一个叫光复呢个扶贫啦，呢个咧就系讲呢个太阳能呢个发电板嘅。咁就好多地方贫困地方咧，就好多太阳啦，可能就所以咧就系推呢个计划。咁喺屋顶啊或者有空地咧，就架设好多呢啲咁太阳能发电板嘅。咁生产出嚟嘅电力咧，自己用之外咧，咁有多咧就可以卖俾个电网嘅，咁可以增加收入啦。
咦？呢啲咁嘅发电板都唔平嘅喎。
系啊，咁呢啲钱系边个出咧？当然政府出啦，吓。咁仲有就电商扶贫啦，电商扶贫就系即系电子商务啦，好似阿里巴巴咁啦，阿里巴巴都有好多参与其中嘅，就系、是、建立嗰啲平台啦，等嗰啲村民可以直接喺平台上买佢啲产品啊。诸如此类啦，咁又帮助佢哋增加佢收入噶。咁咧，亦都喺贫困村咧，除咗起路之外咧，就起多其他啲重要嘅公共措施啦，同埋啲基建啦。咁人力投资咧，亦都系好多噶。咁譬如咧，佢哋咧就会派啲咁嘅驻村工作队啊，每条村派个工作队落去啦。目的咧就系、是、监管同埋推行呢、这个扶贫运动啦，亦都训练当地嘅人嘅吓，咁、咧就系、是、根据佢哋记录咧，就系、是、派过435,000名呢啲咁嘅工作队落嗰啲住落嗰啲村呢啲咁嘅所谓第一书记啊领队啊嗰啲驻村队嘅领队啦，咁啊队员咧就278,800噶，咁呢啲人工边度嚟咧？咁当然政府出啦，系嘛？同时咧亦都推行咗个计划咧，就系、是、将342个东部沿海省份嗰啲富有嘅经济发展得好嘅县咧，同呢、这个西部啲贫困县咧，500多个西部嘅贫困县咧系结盟噶。咁东部啲县嗰啲人咧就可以教西部嗰啲人咧点样管理啊、经营啊、传授佢哋呢方面嘅知识噶。
咁呢个概念都系好正確嘅、啊，因为东边嗰啲发展咗嘅城市咧，佢哋经过过呢个发展阶段咧，可以同呢一啲西部贫困嘅县咧分享佢哋嘅经验，帮到佢哋。
系啊，系啊。仲有咧就系、是、直接招募好多国企民企啦，就帮助咧就系、是、呢、这个扶贫噶。咁譬如帮助啲西部啲或者其他啲贫困县嗰啲地方咧，帮你设立嗰啲企业啦，辅助佢哋啦，等佢哋制造更多嘅工作机会噶。咁样整体咧， 就是帮助这些贫困县、贫困乡呢，就是赚多些钱的。
那咁讲咁多啦，做咁多嘢啦，使好多钱喎、
这个呢就是大问题啦，这个天文数字嚟㗎喎。根据习近平嘅宣布呢，就是中央政府同埋各地方政府呢，就是投资咗16000亿嘅。呢、这个政府喺过去八年咧投资咗，直接投资啦，政府16000亿噶。咁咧仲有一种咧叫做土地增减挂钩指标跨省域调剂，即系呢个咩嚟嘅咧？呢度咧就系投资咗4400亿噶，都唔少嘅。咁啊就系、是、其实呢个咧就系讲呢样嘢嘅啫。嗱，中国咧粮食不足，耕地咧系受到保护嘅。咁咧。但是在很多经济发达的区，比如上海啊、北京啊，咁好多时要发展噶嘛，咁真系要动用嗰啲农地啦。但系农地受保护，咁点办呢？咁佢哋谂到一个折冲嘅办法啦。咁咧，譬如咧，你喺上海要10亩地起个厂房，咁咧，你咧就要去到贫困县嗰度啦。咁咧就系、是。因为贫困县咧有好多耕地系荒废咗嘅，因为啲年轻人都走咗去大城市度打工啦，咁啊好多啲咁啊荒废嘅农地，咁咧你咧就要嗰啲贫困县咧就帮贫困村咧就帮你咧就将10亩地，譬如你喺上海买10亩地咧，就呢度咧叫你咧重新恢复耕种10亩地。
即系喺上海买10亩地，我嚟起厂房又好，点都好。但你就买翻10亩地，就喺啲贫困嘅地方咧，就要帮呢度嘅地方啲人咧，系帮佢做翻耕地嘅。
系啦，咁仲要付费嘅，咁一付咧就通常有个价钱嘅，譬如30万一亩啊咁啦，吓咁咧就系俾呢个贫困村嘅，咁咧等佢有啲经费啦吓。咁嘅情况之下咧。在过去八年有4400亿咧，系咁样投资咗落去呢个贫困县噶。仲有咧就系、是、借贷啦，好多借贷啦。嗱，呢、这个小贫扶贫小额信贷累积咧就7100亿，咁咧扶贫再借贷累积咧就6680亿，即系两次啦，加埋都10000多亿噶啦。仲有一种叫精准扶贫贷款啊。是92000亿嘅，
哇，好大数目、
好大数目嘅。嗱，呢个点样精准法咧？金融精准扶贫咧？嗱，譬如啊，佢哋咧就将所有嘅贫困村嗰啲每个户口咧都有个记录噶。咁啊，首先咧就系精准咁样估计边啲人咧啊，而家冇或者冇收入啊，收入唔好咧，咁睇下点样帮佢哋噶。譬如啊，一个农夫咁啊，耕地即系收入好少啦，咁啊。就问啦，喂，点解你有好更多嘅地，点解你唔耕多啲啊？佢话我得两只手，我做得几多啊？春天嗰时要掘地啊嘛，掘唔嚟噶啦，系掘到咁多噶咋？咁嘅情况之下咧，个政府，咦？如果送只牛俾你，你咪可以啊，可以掘多啲地咯，系咪？唔使咁辛苦咯。咁样情况之下咧，政府咧就会送只牛俾佢噶啦。咁啲钱边度嚟啊？就呢度啦，
就嗰90000多亿啦。
咁、另外一啲，譬如有啲真系冇任何技术嘅人咧。咁佢就設立咗好多啲咩嗰啲林木保護啊，林木嗰啲咁嘅保護啲 warden 啦、啊、即係得閒你行去山上面行下，睇下啲林木啊點啊，有冇乜嘢受到蟲蛀啊之如此類啦。咁、又係製造呢個工作機會，咁啲人工邊度出啊？
由政府啦，
政府出啦。所以咧咁情況之下咧，就好多啲所謂嘅精準扶貧計劃嘅呢啲。是好大，是92000亿的。仲有啦，就是民间的东部嗰啲省份啦，政府啦，地方政府咁亦都有投资落呢啲咁嘅扶贫计划度啦，就1005亿嘅。仲有就是企业啦，企业亦都投咗10000多亿嘅，东部啲富有省份啲企业啦。咁加埋头先都加埋，就是总共咧八年之内咧投资咗13000亿，13万亿嘅。13万亿咧，嗱，而家贫困户得9000多万啫嘛，即系差唔多每人13亿，每人13万嘅，
即系八年嚟，就每一个贫困人士咧都有13万，
即系总投资额、 平均就是13萬每個人，咁啊非常大的數目嚟噶啦。咁好多人話：哇，喺邊坐喺度食啊？13萬4000蚊一年咧，都可以食30年啦，坐喺度唔做，
其實佢呢個計劃，佢八年之內使咗10多萬億啦嚇。咁當然唔可以無了期咁使10多萬億咁樣咁大嘅數目。咁啊，究竟呢一班嘅貧困人士啊，俾佢脱咗貧啊，而家叫做下表面上脱咗貧，但係佢哋而家佢哋政府八年嚟所做嘅嘢，可唔可以持續落去呢？即係話你唔需要政府再俾咁多錢你啦，你可唔可以自我發展咁維持到落去呢？
呢、這個就好大嘅問題啦。呢個問題就係、是、嗱。有一個咧，就係、是、參與前線扶貧工作嘅人講嘅嚇，佢話而家咧嘅情況就係而家集全國洪荒之力咧，投資大量嘅金錢啊同埋技術咧落入呢啲咁嘅貧困村、貧困區度啦，係嘛？咁啊，但係呢啲咁嘅個密集嘅投資咧，唔可以永遠都持續㗎，總有一日會停㗎。当你呢啲咁嘅投资停咗之后咧，到时啊啲贫困区嗰啲人啊，有冇咁嘅能力同埋资源咧，去实现自我发展啦？呢、这个就系佢嘅问题，即系可唔可以自己即系延续落去啦？
吓，冇错。
而家就咁多钱嘅补贴之下咧，其实好多嘢都系钱堆出嚟嘅啫。坦白讲，吓好多啲所谓嘅设立嘅新嘅生意啊、新嘅公司啊、新嘅实体啊。佢哋嘅產業啊，全部都係靠錢堆出嚟噶。
其實你講真咧，其實政府幫應該係一個踏著個火，希望踏著個火之後，佢自己可以識得去行到。但而家睇唔到，唔知佢真係呢班貧困嘅地方可唔可以日後冇政府嘅資助，或者冇政府嘅呢啲咁樣嘅針對性嘅資助，就可以自己生存到咧？
因為喺睇整個呢個扶貧計劃嘅做法咧。都是急功近利，為求達到 目標，不顧一切的咁嘅做法。
即希望在短時間，八年十年之內，八年十年之內就冇咗嗰個，即係喺數字上咧就已經係冇呢個貧困超越貧困線。
即係將呢個貧困，即係將佢啲水啲人嘅啲收入咧夾硬抬高嘅，等佢脱離咗呢個貧困呢、這個貧窮線以下嘅。咁樣情況之下咧，就係好難到時會係點咧？就真係到時先知啦。但係咧那個機會就應該咧，就係、是、有好多困難喺面前，佢哋要解決
嘅。因為你要睇一個長遠嘅方案，即係譬如你話呢啲貧困人口咧，佢哋嗰個即係教育啊，或者培訓方面，可唔可以真係達到佢哋？长远可以持续性咁咯，
系啦，咁好多人问啊，点解咧？喂，即系而家共产党习近平真系咁爱锡啲人民，系嘛？可以抌咁多钱落去，100多亿啊，13万亿落去扶贫，系佢目的系咪咧？其实咧，扶贫咧唔系真正嘅习近平嘅目的，真习近平嘅目的咧。是想在20大咧连任噶，因为咧喺2018年嘅人大嗰度咧，佢废除咗呢个主席连任呢种限制啊嘛，大家都知啦。咁咧嗱，习近平嘅任职咧系到明年嘅，就系20大噶。照计嚟讲，已经做完两任咧，就要退落嚟，而家就唔一定要退。但系你想连任啊，咁情况之下，你都要交出一个好亮丽嘅成绩表俾人睇啦，系嘛？
咁呢个就系其中嘅一个，
有政绩先得。咁咧。習近平當然有已經做咗有啲嘅嘢啦，譬如咧啊，將香港攞翻嚟直接管治，咁其中一個啦，係咪？咁南海控制住南海，亦都係一個啦，係咪？一帶一路雖然而家蝕到眼淡淡，即係唔知點樣收科，但係咧亦都係一個啦。咁咧仲有咧就脫貧啦，因為咧呢個咧就係中國人嘅夢想嚟㗎，就係、是、即係唔止100年啊咁啊。咁咧就，但而家習近平咧，佢上任之後咧，就將呢、這個絕對貧窮係消滅咗，咁咧，所以咧就令到中國可以進入小康，咁咧，所以咧亦都係政績之一，咁樣就係啊，令到佢咧 明年可以连任的机会呢是有所增加的。
那这个成绩表可不可以持续下去呢？那就拭目以待了。
哦，那如果好坦白啦，如果他连任之后可能斗领都没有了到时。
那么到时再看啦。好啦，我们今天时间就够晒啦。多谢大家的收听，我们下个礼拜同样时间同大家再见面。拜拜。
拜拜。
多谢大家收听我们的节目，再见。